31节，我念给大家听。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想我再读一遍，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好不好一同来读一遍，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今天早晨我里面有一点的感觉，我们要和弟兄们一同来交通。我们知道主在地上说了许多劝勉的话，安慰的话。那刚才呢是非常重要的一句，主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都知道这个小群特别是指着神的教会来说，神的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做人数的比例来说，他们实在是小群。当我们的主说到你们这小群，特别是说到历世历代所有跟随他的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空间，他们永永远远是小群，因为他们就像那棵芥菜种一样，只有经过奇形的发展，教会才会变成一棵大树，否则它永远是最百种中间最小的。虽然小，但是却充满生命。我们知道，特别在最近，有一个很流行的神学，叫做成功神学，或者说是繁荣神学。那根据这个神学，神一定要祝福我们，神用各种方法来祝福我们。那你怎么知道神祝福我们呢？许多人告诉我们说，那个祝福还是看得见的祝福。如果我们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这叫做祝福；如果我们的人不多，这就证明祝福失去。所以人愿意用外面的环境，用外面的光景来测量这个祝福。但是我们主老早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这地上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永永远远是一般中心的小群。这个特别指的整个神的教会来说，没有一个团体可以单独的应用。因为当我们主说你们这小群，特别是指着神的教会在世界上，虽然他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世界，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永远是跟随主的那一班小群。我想这些话应该对今天神的教会有很大很大的面，这样很容易叫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时候能重新的再得着鼓舞，让我们的眼睛从外面转到里面，让我们看见主有一个应许，特别是为着我们的。他说不要惧怕。我们知道，特别当人数减少的时候，在世人的眼光里面，这个影响力自然就减少。那么许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这样神的教会会不会被世界包围，被世界并吞了呢？没有，2000年来教会永远是小群，但是教会从来没有被这个世界并吞。罗马帝国可以说是教会历史里面，可以说是历史里面非常伟大的一个帝国。它西边到了英国，东边到了伊朗，北边到了德国，南边到了北非，这样大的一个版图，不知道有多多少少，不知道有多少的罗马的公民。但是感谢这个世界要吞灭小群，要吞灭神的教会，结果我们看见是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当时的世界，而是神的教会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我们看见到了经过24次大逼迫以后，我们看见圣徒的血原来 乃是教会的种，种下去结果结出来的是30倍、60倍、100倍，那到今天我们仍旧得着那个好处。所以但愿主借的这些话能够勉励我们来对我们说话。那为什么要明白这小群两个字，我们一定要读圣经的前后文才可以。我们读主的话，千万不要用我们的话来解释它，我们要用主的话来解释它。主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底下说你们这小群？你叫圣灵很仔细，他如果告诉我们说你们这小群前后一定有比较，一定有衬托，如果小群是主题的话，那么背后有一个背景一定能把它衬托出来。那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衬托到底在什么地方？那刚才我们所读的是路加福音第12章第32节，那如果你我回头读，好吧，我们回头读一下路加福音。那希望我们大家今天呢就把圣经暂时翻在路加12、13、14，我想这样我们就容易。我们若回到12章第1节，我想那就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常常会觉得很稀奇，我们的主在地上会不会失去好几个很重要的机会？因为如果今天人讲群众运动的话，群众就是资本。什么时候你掌握了群众，什么时候你就拥有了资本。如果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是为着群众运动，是为着像今天人所说的要一些大的东西，要一个非常发达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要说这次我们的主失去了个机会。圣经说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他为什么不对着几万人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懂得心理学，我们的主懂的，我们不懂得群众心，我们主完全懂得群众心。那么难道说我们的主不能先对他们说，然后赢得他们来归向主？你看看几万人，当时不是12个门徒，是多少万个人。我们的主有那么好的条件，有那么好的环境，圣经告诉我们他先对门徒说，他的脸朝向门徒。弟兄姊妹，稀奇，为什么是小群？怎么知道是小群呢？那个比较是在几万人聚集的比较之下，彼此践踏。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是为神做工的，如果有一天主能给我们一个情形，我们在这里做聚会的不是这少数的些人，是几万人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供应他们，希望能够得着他们？那我们要说这是祝福。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眼睛不在这几万人，因为主知道万人的心，主的心乃是在这些门徒的身上。主先对门徒，弟兄姊妹，主能把几万人放在一边，把最重要的话是对这些少数的人，主对他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知道门徒们呢跟随主，当初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太有属灵的眼光，他们还是从地上的角度来跟随，来认识我们的主。你知道我们的主他们在他们的感觉里面，如果跟随主，主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等到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那门徒们就以为说就能和主一同来分享那个荣耀。所以门徒当时跟随主有眼泪有代价不错，但是呢他们一直以为说等到主真的登上宝座，那他们就可以和主一同享受那个荣耀。所以他们一直等候那个时刻。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有一次5个饼2条鱼叫5000人吃饱？这些门徒们看见那次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你想想看， 这一次不光是叫他们得着宝足，而且是借着神迹叫他们得着宝足。那现在如果在犹太历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能够找到一个人起来率领他们，把他们从罗马的铁蹄底下拯救出来的话，那非这个时候不可。而且那个时候弟兄，我们读圣经知道说，许多人要拥护主耶稣作王，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把门徒们催到赶到离开那个地方，到海的那边去。那次在圣经里面所用的一个字是等于赶住他们赶快走，不能在这里逗留。神迹，神的同在是在这里没有错，如果没有神的同在，不可能有这些祝福。当你看见这么大的祝福，甚至有人要现在要拥护主耶稣做王的时候，我们的主叫他们赶快赶快离开。弟兄姊妹，我相信那些门徒一定非常难过，他们觉得这么重要的一个机会我们主没有留下，我们主可以留下做善后的工作，然后可以怎样来帮助他们，你看看到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能来跟随。我想门徒那天一定非常的懊恼，但是因为主的命令他们不能不听，他们不走。结果他们上了船，看看环境，你看看所有的风都是逆风。逆风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你不用力往前滑的话，还可以送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门徒们为着要顺服主的旨意，他们只好拼命滑拼命滑。如果他们放弃努力的话，他们就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主没有意思要他们回到原来的地方。虽然那里代表祝福，虽然那里曾经代表很辉煌的历史，主说往前走，往前走。你永远不能够和神的祝福直接发生关系，你我只能够和神自己发生直接的关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肯把祝福放在一边，我们真的肯把五千人或者几万人这么重要机会放在一边，我们真的渡到那边去吗？感谢主，就是在那一天晚上，有一个神迹是主特别是为着他们做的，其他的神迹有的是为着世界人的，但那一天晚上特别为着是他们做的。那个神迹是什么呢？那个神迹主耶稣说是我。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有没有想到，在所有神迹里面最大的神迹乃是主自己。感谢主，我在那一次门徒们他们只有几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他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神迹中的神迹。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蒙的恩典得的祝福到底有多大。所以从这里但愿我们能够看见，今天主给他儿女的道路乃是路加福音那里所给我们信的。主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我们不要光想到我们在座的这个小群，不，我们要想到整个神的教会就应该是小群。那么到底谁是小群？很清楚，你们这小群是制作这般门徒来说的。许多人拥挤我们的主，彼此践踏，但钉子里最摸着我们的心，我们主的心的乃是这小群。就说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句话要给我们极大极大的安慰。那不止如此，我们读十四章，读十四章更清楚。十四章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前面讲的好几万，但下面说有极多的人数不过来， 是很可能比那个几万人还要多，我们不知道，反正是门徒们本来前面数得过来说有几万人，现在呢写圣经的人告诉他数不过来，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而这些人呢都和主耶稣同行，弟兄姊妹，这不好吗？有这么多人这么热闹和主耶稣同行不好吗？结果主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这里的原文这个语势比这个要重得多。这个我们的主当初这样怎么讲，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主开了第一个条件，如果我们是跟随他的这一班人，做主的门徒，第一必须要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然后才能做主的门徒，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背十字架，第二个条件。然后下面主开了第三个条件，那就是第三十三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么多人要跟随，结果主说你们要跟随我可以，有三个条件，你们一定要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做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们这小群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因为这样的人就是满足这三个条件。这个小群所以蒙福，因为他们是撇下所有来跟随，因为他们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而且他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对这个整个广大的群众所泼的一盆冷水。他们很热衷的来跟随主，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应当满足符合这些条件。那么弟兄姊妹，到底为什么主开的这三个条件，或者说我们怎么来领会这三个条件？到底为什么主要说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这个会不会让人产生一些误会？为什么主说了好像非常严厉的话？为什么主把标准分得那样的高？弟兄姊妹，你等一等，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主要这样说。但是我们首先来看，我们今天要怎样来跟随主？如果来做主的门徒，弟兄姊妹一定要满足这三个条件才可以。那么感谢主，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一定要读上下文前后文才可以。如果你我读上下文前后文以后，你会发现圣灵自然的就给我们一个很恰切的一个解释。那现在我们很快的来看看前面上文讲什么，就是十四章的上文讲什么。三段故事，第一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你记得安息日耶稣到了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那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拉他上来，他们不能回答这话。这是第一段的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第二段故事，耶稣看见所请的客拣选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末位上去。 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尾上，好叫那请你的人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是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提升为高。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这段圣经主耶稣教人教我们怎么样做人，那么很有印象。这是第二段故事。那第三段故事，耶稣又对请他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先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这是三段故事。好，让我们记得，如果你把这三段故事和主耶稣所说的那个三个要求对比一下的话，你发现第一段故事刚好解释第一个条件，第二段故事解释第二个条件，第三段故事解释第三个条件。那这样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很清楚。那么第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犹太人是怎样的受了律法的束缚，受了律法的捆绑，结果呢他们忘记了人是为着安息日、这个是安息日是为着人而设立的，人不是为着安息日而设立的。他们从神那里得着神的律法，这个律法是神给的，是对的，但是呢结果这个变成了他们的捆绑，叫他们失去了自由。结果他们到他们这个他们以为说他们会他们这个这个到一个情形，他们要问说到底安息日治病治病可以不可以。你记得有一次我们主耶稣在安息日就治好了瘫子，结果受了很多的逼迫，因为他安息日治好了一个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是那个整个故事的背景。我想我顺便的这个提醒弟兄们一下，我们知道这一段话是关于法利赛人的话。谁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他分别出来。那做什么呢？他什么事都不做，他只做一件事，就是要遵守神的律法。那么怎么遵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比方说旧约圣经说安息日应当歇了所有的功。好，当他们在那遵守实行的，他们发现有个困难，什么叫做做工？所以呢有一般人需要来解释什么叫做做工。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叫有一般人叫做文士，他们就专门做这个事，他们就专门解释什么叫做做工，什么叫做不可，什么叫做做工。比方说他替这个做工下了好几个定，好几个定义。第一呢，就是在安息日不可以有重担，如果你要有了重担呢，那个就算是做工。那么现在哎，法利赛人又问说，好，我如果我不有重担的话，那你告诉我那个、定义是什么定义，什么叫做重担？你只要给他下一个定义，然后我才知道我有没有犯法，还是犯规，还是没有犯规。好了，然后这个是文士又在那里解释，他们一面读他们的圣经，然后一面在那里解释，然后从圣经里面导出一点来。好，然后他告诉我们，比方说安息日可以不可以挑水呢？那个水算不算重担呢？那完全看你有多重才算重担，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后来文士就告诉我们说，凡是水多到一定地步，能够把你的眉毛弄湿了，这就算重担。那么这个就很清楚了，这个就表示说，你只要超过比那个水可以多过比眉毛湿的，那个就算重担。那不止如此。比方说这个安息日这个可以不可以那么这个那么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比方说安息日可以不可以写字呢？写字问题在这里，就是你最多只能写两个字母，超过两个字母就算是做工。但是呢，如果你一个字母写在墙壁上，一个字母写在地上，因为你不能同时看它，所以这不叫做工。但是如果两个字母呢，如果过两个字母，那就不行了，那这个就叫做做工。那么如果你写在沙土上不算做工，那么因为一下就没有了，那不算。但是只要能够留下永远痕迹的，那就不行。安息治病可以不可以？好，那么如果你问这些问这个那些文士的话，他会告诉你说，安息日 看什么情形。比方说安旭你生病了，那么他有一个规矩，就是你可以叫，你可以怎么说，你可以给他上这个纱布，纱带可以，纱布可以，但是呢你不可以叫他好起来，就是你不可以给他上药膏，上药膏呢就算做过，你如果防止他恶化，这个可以。那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呢，可以这个法利赛文士呢就给了很多很多这样的规条，那谁专门遵守这样的规条呢？就是这些法利赛，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要一条一条这样遵守。不过后来越守他们越辛苦，因为到时候啊，比方说一个裁缝，或者特别到了一个这个礼拜六的时候，特别到了礼拜六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就问一个问题，我如果把灯笼从一个地方拿到另外一个地方算不算做工？还有呢，裁缝啊拿着一根针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算不算做工？那么甚至于呢，有的人问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实在是发生过的，比方说这个有一些妇女们戴假头发，那么算不算做工？如果是礼拜六。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弟兄们戴假牙齿，不是弟兄们，就这个男人们戴假牙齿，那么算不算做工？也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还有不止如此，他们还问了，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安息你能不能碰见蝎子，如果蝎子要咬你碰到蝎子，那么你说我现在能不能够把盖子翻过来把它扣住，这样我就不被它咬了，就算不算做工呢？好，你去请教这些文士，那文士要告诉你说，这个就叫做工，因为你把这个本来这个盖在这里，你这样翻过来就要做工。所以你虽然这个叫蝎子不能咬你，但是你犯了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主后差不多300年，他们把这些口传的律法，把它变成了一本书，变成写下来。有多少厚呢？有我们这么大小，800页那么厚。所以你看见犹太人要守律法，或者说这个法利赛人要守律法，他们就像是天天要发百科全书一样，他们要知道到底我有没有犯安息，到底有没有犯安息，这个可以不可以做，那个可以不可以做，这个有没有这个行不行，那个行不行。你看见是完全被这些绑住，本来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做，不过是个原则。所以你知道我们基督徒今天也犯同样的难题，许多时候我们要做文士，我们要给弟兄们定了许许多多的规矩，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们的家风，如果你真的去读圣经的话，没有这些东西，就像文士他们这样当初这样做一样，结果呢就把所有的爱神的子民通通绑住。那这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什么神责备他们？你们因为人的遗传就废掉了神的律法。但是在法利赛人里面，所每次讲到律法，不光只做摩西五经，也是只做对摩西五经的解释，那就是这些文士所给的规条来说。那不止如此，你有了这个第三世纪有了那本一套这个 Mishnah 这本书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这本书呢，大家觉得还是有困难，所以还需要对于这个解释再加上解释。那这个到今天21世纪来做犹太人比从前更辛苦。但是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完全错了，他们完全错了，因为安息日是为个人而设，这些人到了安息日反而没有安息，因为他不知道在安息在哪一件事情上得罪了他们。弟兄姊妹，神没有意思要捆绑他们，要叫他们悲惨，要叫他们在这个安息日失去安息，没有，这不是神的本意。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律法是神给的，但是结果那个律法因为经过了一些的发展，经过了人的手，结果反而捆绑了人，叫人失去了自由。那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我们的主做了一件什么事呢？我们的主就在安息日，结果他就治好了那个一个患水骨的人。那么这个和主耶稣第一个条件到底有什么关系？有极大的关系。 这讲的是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心灵。你把这些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伦理，无伦。这个五伦的的确确是神赐给我们，就像律法是神赐给我们的一样。但是不要忘记，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五伦的关系，因着罪进到里面，结果就产生了畸形的发展。那结果，弟兄姊妹，不是母亲不爱儿子，爱，但许多时候那一种的爱，实在说来是恨他们的儿子。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罪进到人里面以后，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爱。许多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女儿，结果我们耽误了女儿一生的前途。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爱，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叫做爱。因为罪进到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溺爱，我们还以为爱他。我当孩子到了断奶的时候，他在那哭啊叫啊，我们舍不得他哭叫，我们让他继续吃奶，结果你看这个孩子不能长大。这些人伦的关系，本来在没有堕落犯罪以前都有它正当的比例，就好像这个神的律法在没有加上人的解释以前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呢，现在人伦变成复杂，人际关系变成复杂，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爱。我们真爱，反而我们害了一个人。我们爱的目的是希望能得罪一个人，结果我们反而失去了一个人。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我们会爱吗？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主说要恨。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恨很容易解释，因为这个恨呢，是和前面恨自己的生命性命是同样的一个恨。而那个性命在原文什么？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就是悔。那么你在另外一个地方很清楚，主耶稣讲过这样的话。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读圣经，很清楚的，主耶稣讲过这句话。主耶稣说：“爱惜自己魂的，就失丧魂；在这世上恨自己魂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怎样恨自己，就是怎样的恨父母，这是为什么要恨。那这样我想我们就明白了，这个恨不是普通无缘无故的恨，不是。这里原来代表了一个救恩的故事，乃代表人类的一个故事。哦，现在我们明白这魂是要恨才能够保守魂到永生。那这句话怎么说？为什么魂要恨呢？为什么不能爱自己的魂呢？弟兄姊妹，这里有了讲究了。那非常的简单，就是因为当人堕落，那我们叫魂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很清楚，根据主耶稣自己的定义，就指着我们的己来说，指着我们人格来说。怎么知道呢？因为马太福音16章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原文是魂。到路加福音9章同样一段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你把这两个地方比较起来，主耶稣的观念里面，我们的魂就等于什么？等于我们的自己，等于我们的人格。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原来这里的魂乃是指着我们心思情感和意志，就像笛卡尔说的，我思故我在。我们所以会思想证明我们有一个魂，我们有一个人格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人的魂。但是主耶稣要去魂，或者叫恨这个魂，这是什么意思？原来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罪就进到我们的魂，进到我们的人格里面，污染了我们的人格。所以本来意志是很刚强的，结果呢，你看本来应该对神永远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结果反过来，我们意志变得非常的薄弱，一点点的失态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很容易对撒旦投降，我们对神的旨意觉得真是难，这话有谁能听？这条路有谁能够走呢？这条路真是窄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原因在什么地方？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格经过了畸形的发展，意志变成软弱，情感本来丰富到一个地步，应该彰显神的情感，告诉人世人神是爱。但是呢，当这个爱情感被这个罪恶污染以后，这就变成了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些肉体情欲，所以爱就被污染了。不止如此，人的心思被扭曲到一个地步，觉得宇宙中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清楚吗？很明显的，我们这个人是经过了一些的变形，我们整个的人格经过了扭曲。那这个畸形发展的魂，在新约圣经里面就称它做肉体。那么我们如果读旧约圣经，特别读到四世纪，讲到那个把以色列人被掳这当这个是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被掳五次，有一次被掳到摩亚王手里。圣经说摩亚王伊基伦呢是这个伊基伦的那个伊基伦的意思就是肥胖的意思，极其肥胖。圣经也说他非常的肥胖。这个摩亚代表肉体，所以呢，当特别当我们讲到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一个人肉体的，特别指着他这个身体畸形发展，所以圣经用这个胖子来代表我们的肉体。那么大家都知道，胖有两个难处，一个叫我们失去我们应有的美丽，第二叫我们这个健康受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胖是一个负担，胖不是个祝福。那么肉体也是给我们带来两个难题，一个叫人看不见基督的美丽，第二个我们知道那要伤害我们属灵的生命。如果我们凭着肉体而去，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医生能够对一个极其肥胖的人做最好的事情，让他上手术台。如果他能够把他肠剪去一段的话，他就能够缩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记，所有上手术台的人都要恨他自己的胖，他知道说这个胖要夺去他的生命。当他经过手术台的时候，他就要保守他的生命到永生。我是用这个比方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告诉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人堕落犯罪以后，你对肉体不能惯他，你不能发展他，不能培养你的人格，反而你要恨他，要恨他。因为只有恨你能够接受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如果在你一干预，就把我们缩回到原来的比例。那这个是当初这个就是恨自己的魂，要保守魂到永生，就是这个意思来说的。我们的主永远用他的十字架要除去我们多余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一直要说你们要失去魂。这和当时的希腊哲学不一样，希腊哲学说要培养你自己，发展你自己。你去看今天所有的励志的书，都是叫人培养自己，发掘自己，表现自己。主耶稣的服务，你如果知道人堕落过的话，要晓得那个畸形发展的人格就是我们的魂，而那个魂是需要失去的，需要减少的。在手术台上失去，手术台上减少，把我们带回到那个神创造以前那个一个正当的比例。那这样我们就容易彰显基督的美丽，同时我们这个身体属灵的身体，我们属灵生命就得到健康。这个是需要恨，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畸形发展了以后，结果我们反而变作自己的奴隶。你看见，今天人不能不犯罪，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他会畸形发展，那个意志特别薄弱，所以他完全照着他的喜好来做。到时候音乐一响，他不能不到别的地方去。他当时一个欲望来了，他不能不非要做到不可。你看见没有？原因在什么地方？人不是他自己，人做了他自己的奴隶。所以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需要得释放。做主的门徒就是主要释放我们，做主的门徒就是主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接受他十字架的工作。我们这个肉体永远不能解决，我们要有一天恨我们自己的肉体。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 一来到主面前，一跟随主，你看见就保守生命到永生。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这是一个准则，这是怎么恨我自己。好，现在我们就懂得，同样的，因着罪进到了人伦中间，结果我们看见人伦中间就发展中一些不正常的光景。我们许多时候做父母以为爱儿女，结果我们害了他。原因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因为罪进来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爱是害了我们的儿女的话，那个爱我们要狠才行。许多人爱父母爱到一个地步，把他们爱到地狱里面去。弟兄姊妹，这不是爱，这是恨。所以如果他们看见他们父母往地狱里面去的话，弟兄姊妹，他不能说爱到一个地步说好了没有关系，反正跳到老道路冲罗马不要紧。弟兄姊妹，这是害他的父母。如果有一天真是爱他的父母的话，他要起来做见证，就是被父母赶出去他也愿意。他这样做是爱了他父母，不是恨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才是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说，人的人伦是神给的，就像律法当初神给的一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些守律法的人做了律法的奴隶，我们这些在人伦之间的人，我们反而做了受了捆绑。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主要释放我们，主不是要抹折磨我们，主不是要苦待我们，主是要我们得到释放，叫我们在他面前做一个独立能够跟随他的人。否则的话，一个情感的包围，两个情感包围，我们就不要跟随主。但是不感谢主，你看见吗？主说，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魂，就不能做完门徒。这个恨是为着我们拯救，这个恨就是说我这个人太胖，再下去不行，再下去我的命要没有了。那这个时候你要当机立断，你要恨自己的魂，那么来到十字架的手术台上，你看你主要做他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非常非常要紧。那么第二段的故事呢，主耶稣告诉人说，人如果请客人的话，你被人请去赴婚姻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休息常常退到后末位去。然后主耶稣说，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这什么意思？这一段故事就解释了什么叫做背十字架来跟随。弟兄姊妹，背十字架什么意思？背十字架就是一下子就坐到末位去。你永远觉得那个位置是你所甘拜的，所该在的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钉十字架是个加号，背十字架是个叉号。做老师都知道，如果学生错了，我题目答错了，就打个叉叉。你知道我们的主在我们上就是个打个叉叉，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我们的旨意打叉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对神的旨意打叉叉的时候，现在呢，主要借着十字架来把我们个打叉叉的这个人打了个叉叉。因为我们这个人总是要对神的旨意打叉叉。那么好了，到底是神旨意应该打叉叉呢，还是我们这个应该打叉叉呢？真的跟随主的人就是说，我这个人应该被打叉叉。所以这就是背十字架的意思。那打叉叉什么意思呢？打叉叉就是说你不应该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你应该坐在最末了的位置上。那弟兄姊妹，这个永远是十字架给我们的地位，十字架给我们的地位永远是最后的地位。你听见保罗怎么说？他说，我在众使徒中最小的还要小。他敬陪末座，在使徒中间还是敬陪末座，不过他那个还太大了。我说，你如果敬陪末座，你如果第十二的话，第十三，我们这些人你还是比我们大的很多。但是你知道后来保罗再蒙恩再蒙恩，没有多久以后他怎么说？他说，我比众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弟兄姊妹，稀奇吧，这么多神的儿女，他排在最后，他敬陪末座最后的一个，这什么？是十字架做的工作。 等到了晚年最后要去见主，这个人成熟到极点，他怎么说？他说我是重罪人中的罪魁。他用原文不是 I was， 不是我从前是罪人中罪魁，我现在 I am 罪人中罪，我现在是罪人中罪魁。弟兄姊妹，这么多的罪人，他说我是那个最大的那个，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十字架永远把它弄小了，永远把它摆在最末了的位置上。但是感谢主，主说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叫万人来归向我。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这是我们不懂为什么主说人子得荣耀，他应该说我受死的时候到。但主用了一个双关语，他说什么？人子若被举起来，就怎么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举起来就指着定十字架来说的，但是举起来也是指着升高来说。所以主说我在哪里，你们不是我的也要在哪里。所以就是如果主被举起，我们也应该被举起。被举起就是定十字架，定十字架就是摆在最末尾上，但是同时也是升高的时候。感谢主。所以主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因为自卑的必升为高。只有这样的人是小心，这样的人是主的门徒，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就是背起十字架来答应他条件，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耶稣又对请他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却不盼望被人感戴，服侍不盼望得着赏赐，我们反而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那这样的我们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人才真正的是把一切所有的都撇下了。我们普通送人一斤香蕉，我们希望对方也许有一天送我们一斤的西瓜，或者我们写一封信，我们希望对方能给我们一封信。当我们给的时候，我们是舍去的，我们是忘记自己，我们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多多少少我们的心里，我们的深处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得着报答。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是以为这个爱是单行道的，这个单行道不是到我这里了，许多人爱是别人要爱他，是单行道。不，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如果爱，那个单行道是往外的，不是往里的，而且是没有希望说有一天能够得到报答。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完全撇下所有的人才能够做到这件事。弟兄姊妹，马丁路德曾经撇下世界，对不对？我们记得他在有一个晚上，他决定进修道院以前，那天晚上找了他所有的朋友来，一同唱歌，一同作乐，喝酒，到了快半夜的时候，那么就跟他们就宣布说，从此以后跟他们说再见，他就和这个世界告别。所以快十二点的时候，在十二点钟响的时候，他就敲那个这个修道院的门，这个门一打开再关起来，从那个时候开始，马丁路德就关在世界的外面，世界就永远丢在背后。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不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的？一个人进入修道院，什么应该都没有了。但是不要忘记了，你看，你有一天我们的主还得要马丁路德再离开他以为所离开的，他好像撇下了一切，他拥有了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弟兄姊妹好像为主把什么都撇下了，但弟兄姊妹，这不是完全真的撇下一切所有的人，外面可以撇下，
骄傲人就立下，妄念可以撇下。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手里还握有一切，不过这个世界他是没有了，他有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叫他陶醉的世界，有另外一个世界叫他觉得非常重要的世界。但是弟兄姊妹，真正跟随主的，你看见就是好像请了贫穷残废瘸腿的瞎眼，这样的人就有福了。那这个人才真正撇下所有的，撇下所有，不光不仅仅只是外面了，许多人光注意外面，最重要乃是执着失去我们的所有。弟兄姊妹，只有这样主才能在我们上有更深的工作。那从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这三个条件。那现在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主给的条件这么苛？为什么主给的条件似乎这么厉害？为什么要这样？那下面我们主自己解释。你看呢，主怎么说？他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者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卓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那这段圣经我们常常误会，我们普通说这个盖楼要坐下算计花费，是谁坐下算计花费？我们普通的观念是我们这些人要坐下算计花费。所以普通我们说，哦，我们要劝一个弟兄姊妹服侍主，我们说弟兄啊，你要好好坐下算计花费。那这是我们的观点。还有呢，以为说我们要出去打仗，那么看看能不能一万兵还是两万兵，所以我们算算划算划算，我这样全世界侍奉主划得来划不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你可以用别的圣经这样帮助你，可以这些圣经你没法用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根据这里希腊的原文和前后那个句子的结构，这里的你们哪一个，这个是泛指，这个人不是我们，这个人是主自己，不是我们坐下计算花费，是主坐下计算花费，是这个坐下花费，不是我们要出去打仗，是主要出去打仗。所以这有这么清楚吗？我们要记得，问题不是每一次来跟随主，不是我们要算，是主要算的，这一点非常要紧。他要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两个工作要做。如果我们这个人不行，是我们耽误他的工作，所以千万不要弄错了。许多时候，弟兄姊妹，许多人在那里做见证，好像非常慷慨激昂，好像非常的伟大，好像非常的英雄化，因为他们忘记了。今天他们能来跟从主，是主给他们，就是主说好，你好，你来跟从我。所以这个条件主一定要很严厉开才可以的。我们知道，实在说来，现在教这个博士论文，实在说来当都是根据当时的这个希腊的那个门徒师傅的制度。我有过一点的经验，特别是如果你要带一班研究生，你希望他能拿到博士学位。那问题在这里，就是如果你能收到好的学生的话，那是很大的祝福，他给你很大的帮助，他可以帮你算这个算那个，然后一同发表。如果你碰到一个差的学生的话，那就麻烦，你大概每一个礼拜最少花两天替他恶补，然后替他解这个问题解那个问题，他把你当作活的字典，然后这个不会来问你，那个不会来问你，你本来连晚上睡觉他给打电话来问你。那这样的话，你看见不是学生受苦，是老师受苦。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想想看，主得着我们这些门徒，主要我们这些人来跟随他，你我们说我们受苦，我们被一起出去来受苦，我们天天受苦，弟兄姊妹，我们受什么苦啊？我们这些人跟随主，是主受苦啊，主天天受苦。我们这些不成才的人，这个朽木不可雕的人，结果主悦纳，把他放在他的手里，他还要教我们，谁受苦啊？是我们的主受苦。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千万不要告诉人说我们受苦，我们受什么苦？什么苦也不苦。如果看见说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在主的手里，还到现在还不成才，你看见没有？是主在那里受苦。 爱是长久忍耐，爱永远是我们的主。我们一下就放弃，你看看好了，我们没有多久就走掉。
但是感谢主，主有工作，主有两个伟大的工作，这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说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主有一个工作叫做建造的工作，但是呢，以阴间的门不能生活。建造磐石，教会一建造在磐石上，阴间的门立刻就打开，一打开震荡就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永远主中心的工作，主到今天主没有放弃他的工作。第一，主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第二，教会一建立起来，征战一定开始，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撒旦要这些为着神、为着合一见证的神，让他们四分五裂。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个工作不光是建造的工作，也是征战的工作。那现在这些凡是参与这些的做主的门徒，这些人主要先算一算，你能不能满足这些条件。因为只有满足这些条件的人才能够起来跟随主。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建造和撇下所有有这么大的关系啊？非常的简单，大家都看过现在的台北火车站，大家知道台北火车站永远是当初台北的一个记号，就是你到了台北站，这是可以说市中心。但是现在那个老的台北站老早不见了，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为什么？因为没有多久以后，我们要看着台北站，在那个台北站里面，每一寸每一尺全部是新的，没有一块旧的留下。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的创造永远是新的创造。因着这个缘故，在他的新造里面是要完全一点旧造的痕迹都没有才可以。所以这样的人必须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他。我们最好的不过是旧造，都得去掉，然后你看见主就能够借着十字架把一个新造，个人来说一个新造的人，团体来说新造的教会，这是他所要建造的。因着这个缘故，阴间的门打开；因着这个缘故，征战开始。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因为这些人是爱，是他们这些人，他们至死也不爱惜他们的心，始终往生死里来。不管征战多少的凶猛，他们为了主能够刚强的站，他们实在是勇士。他们不退后，他们不放手。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少数的，不是多数的。这样的人是有一天要与主一同作王，这样的人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但愿主借着这个来提醒我们，今天不是我们要算一算，因为主有一个工作，所以让我们起来响应主的工作。我相信我们都有那个意向，我们都看见。就人来说，没有这个可能，旧造和旧造方面没有这个可能。为什么我们从前失败？为什么我们的历史失败的历史？因为我们是一直要用草木和秸要来建造一个金银宝石的圣殿，这是不可能的。造来造去还是草木和秸，火一来全部烧尽，不能来一点低头。不一定是外患，只要里面有点内忧，弟兄姊妹，我们就四分的不累。这就证明是我们，因为我们算的太多了。我们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能来全世界，一定要轰轰烈烈，所以制造了许许多多的英雄。你问问他们有没有撇下一切，都是伟大的不得了。当教会里面充满英雄，充满了这些伟人的时候，你想想看，有谁是愿意坐在末位上的？所以但愿主怜悯我们，在后的将要再见。主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主的工作永远不会失败，主所要得到的他一定要得到。
我们不行，主会兴起另外的一班人，但是我们何等愿意，照着主的恩典和怜悯，让我们起来答应他的呼召。当许多人拥挤我们的主的时候，但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他。我们愿意告诉他主说：“主啊，在我不能，在你凡事都能。”我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这个团体也是没有盼望的，但是盼望在你那里。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不怕一个团体觉得他自己不行，我们最怕的一个团体已经变成老底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也承认失败，但是我们好不好来到主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好在这些年间复兴他自己的作为。愿主祝福他们。